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边界线 FM， 我是阿俊。如果你晚上睡不着，可以打开播客搜索边界线 FM， 希望我的声音可以陪伴屏幕前的你。最近杭州这个三伏天非常热，不知道大家那边天气怎么样，反正我就觉得三伏天的晚上连空气都是那种黏黏糊糊的，反正就让人很不舒服，哎，所以就需要一些网友的诡异投稿给大家降降温，希望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凉意。那话不多说，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今天第一个故事是来自听众小 P 给我投的稿，他说这事儿是他的初中补习班老师给他讲的，说是他的儿时经历。为了方便称呼，我们后面就叫他小 A。 那会儿和这段时间一样，同样是三伏天，外面蝉鸣声此起彼伏的，让人感觉很浮躁。小 A 家的院子是用土墙围起来的，东边那扇木门常年虚掩着，透过门缝能够看见外面的土路浮起的土灰。大人们常常在房子里支着桌子打着麻将。那年小 A 七岁，经常喜欢蹲在院子的树底下玩。那天的太阳很大，把他的脖子晒得通红，后颈的汗也直流。忽然之间，他感觉麻将声好像远了一些，蝉鸣声也不叫了。他说不清是哪里不对，只觉得自己的右半张脸的汗毛一根一根地竖了起来，像是有人拿那种细细的麦芒在他的皮肤上清扫着。他就感觉大门那块好像有东西，于是便抬起头，大门前的路上空荡荡一片，什么都没有。但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往东边的门缝那里看，隐约就看到那边晃过去一片颜色，青的白的一片，像是谁把戏台子上的一块幕布扯下来拖在地上走一样。他那时候年纪很小，也不知道害怕，只觉得有点好奇，便从树底下站起来，一步一步往门缝那里走。走近一看，他就看到了有一个人影，头上戴着一个凤冠，上面还挂着几串珠子，并且是背对着他站着的。突然一下子，门板的边缘就冒出来半张人脸，他当时就吓了一跳。他看见那张脸是画着那种唱戏画的那种戏妆，腮红涂的也是那种非常重的，像是被人拿指头蘸了胭脂硬按上去一样的。那张脸的唇角往上上挑着，并且是快挑到眼睛边上，那双眼睛是画出来的那种眉眼，又黑又长，往鬓角里斜飞进去，就感觉这张脸的五官其他部分都是死的，就只有眼珠是活的，并且那根眼珠在门缝里定定的就直勾勾的就瞪着小 A。 小 A 往后撤了半步，那东西忽然动了，从门的另一侧一点一点的往门缝正中间挪。小 A 就先看到是那个凤冠上垂下来的红穗子，随后就看到了整张额头，额头上面铺着很白很白的粉，然后他就看到那张咧着的嘴从门缝里完整的露出来，那张嘴的嘴唇抿得紧紧的，并且是一点气息都没有的。小 A 这时候都僵住了，牙关直打颤，他看到那张脸还在往门缝的中间挤，戏服上绣的团花还有一片一片清白的缎子一直从门缝的边缘渗进来。他想喊，但是感觉自己的嗓子眼像是被堵住一样，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丝丝的那种尖细的气音，随后那东西就停住了。他的半张脸嵌在门缝里，另外半张还藏在门板的后面。小 A 就看到他的一只眼珠慢慢的往上一翻，又往下落下来，并且一直在那里重复着上下上下，就那个眼珠子一直上下打转，嘴角那个画出来的弧度忽然感觉向两边加深了一点，并且不是那种笑容裂开的那种变大，而是整张脸的皮肤一直在往两边扯，底下像是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拱一样。随即小 A 就发出了一声尖叫，终于是跑回了屋里。小 A 的爸爸呢，第一个跑出来，抄起墙角的铁锹就往大门那边走。小 A 爸爸就看到门口是空荡荡的， 门口的土路上只有几道浅浅的痕迹，像是有人穿着那种唱戏的软底鞋，拖着步子一点一点挪过去，但是太阳底下连个影子都没有。那天晚上小 A 就发起了高烧，甚至是烧到了40多度，整个人蜷在被子里面发抖，嘴唇也烧得脱了皮。半夜里小 A 突然直挺挺地坐起来，眼睛睁着，里头全是眼白，就指着窗户外面说，他在门缝里看着我呢，他在看着我呢，他在看着我呢。小 A 的妈妈拿手去捂住他的眼睛，但是触到他眼皮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小 A 的眼皮底下一直有东西往上顶，好像就是那种往上拱的那种感觉。小 A 的妈妈安抚了好一会儿，他才重新的睡着了。第二天小 A 的烧就退了。过了没多久，小 A 就跟随家人一起去到城市生活了。老家后面也建了新的自建房，那个院子小 A 也再也没有去过了。但是童年的经历让小 A 至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不留门缝，每次都会把门关严实。那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聊你们的看法。今天第二个事儿呢，我听完之后我也感觉心里面就一阵发毛，就全身起鸡皮疙瘩那种。投稿人跟我说呢，经过这个事儿之后他都不敢吃饭也不敢睡觉了。这事儿呢是前几天一个香港网友啊，这个投稿人他叫毛毛，我们就叫他毛毛好了。他又跟我说他做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梦中梦。这梦里面怎么回事呢？他说这梦就大概是自己在找一个快要忘记的一个小学同学。梦的开头就是那种特别平常特别日常的生活，他去码头去坐船，在码头呢他就遇到自己一个小学同学，但特别奇怪就是说这个小学同学他根本就不熟，甚至如果说他没有做这个梦的话他都快要忘记有这个人物了。这个小学同学他就说他要去北角，刚好呢毛毛也要往北角的那个方向，说要坐船去上班，两个人就一起坐船前往北角过去了。上船之后呢，两个人就找位子坐下了，突然眼前就有几个粗壮的几个大男人走上前来，走到毛毛和他的同学面前，就一直在骂他的同学，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直指着他，指着他就一直骂。他的同学呢也不甘示弱，就一直指着那几个男人就一直回骂，那个场景就特别混乱。随后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毛毛就在梦里面睡着了。等他再次在梦中醒来的时候，还是在梦里，但是眼前那个同学不见了。毛毛就下船四处找他，走着走着呢，就路过了一家卤肉店。这个卤肉店呢，就是我们日常小区楼下那种卤肉店，就卖那种卤货啊、卤鸭这种卤肉店。门口就有那种促销那种试吃。毛毛在这个梦里面啊，就不知道是走累了还是怎么样，可能也是走饿了，就说不吃白不吃吧，就鬼使神差的拿了一大块肉吃。但是他嚼着嚼着就感觉那个肉非常的难吃，而且是那种发酸的味道，并且呢特别的柴，咬起来是那种特别有嚼劲的那种感觉，就一直咬不断。毛毛心里面就泛起一股恶心，他就把剩下的肉扔到垃圾桶里面，就继续去找他的小学同学去了。绕了一大圈之后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小学同学，他不经意间就绕到了卤肉店的后厨，在那里他就看到了一个小女孩正从刚刚毛毛扔垃圾的那个垃圾桶里翻出了毛毛刚才丢掉的那块肉，捡出来放在后厨的水池里面一直在冲洗。毛毛一下就感觉头皮发麻，就问这个小女孩说，这是啥肉啊？这小女孩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低着头就一直在那邪笑。那毛毛就低下头想看一看这个小女孩长啥样，哎，他顿时就吓了一大跳，他就看到了本来这个小女孩身上的皮肤是那种特别稚嫩的那种皮肤，但是他看到她那张脸就吓了一大跳。他说啊，她的那张脸就顿时堆满了皱纹，像老人一样快速的干瘪。这小女孩就一直盯着毛毛，一字一顿的就跟他说，是半月板。说实话，毛毛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半月板是人体具体的哪个位置，是他在梦中就醒来之后就在现实里面现搜的。但是在梦里 他瞬间就明白了，那是人的膝盖骨。盲蛙就惊恐地看向水池，就看到那个水池里面还有很多其他零碎的骨头。他就指着有一块周围有很多小分叉的骨头，就问这个小女孩说，这个是支气管吗？这小女孩也依旧不说话，就只是顶着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就一直冲着她邪笑，就那种嘿嘿嘿的那种声音，就一直冲着她邪笑。在毛毛的印象里面，后厨没有那种特别大一整根的骨头，就全是那种细小小块的那种骨头。毛毛当时就吓坏了嘛，就强忍恐惧继续去找他的小学同学去了。可能就是在梦中梦再次醒来，或者是在同一层梦里面场景切换了，突然他就看到他的小学同学了。这小学同学不在船上，而是坐在一张轮椅上，哭的是浑身发抖。毛毛就看到他的那个小学同学浑身的肉就是堆积下来的，就感觉浑身就没有骨头，并且嘴里面一直在说他所有的关节都没了，就边哭边说他所有的关节都没了，胳膊肘、膝盖、喉管、手腕、脚踝，甚至是手指头的关节就全都没了，就感觉是只有一个人头，下面就全是他的肉堆积在下面。毛毛当时肯定是吓了一大跳啊，但是他还是强忍着恐惧，还是上前去安慰他这个同学。随后就来到这个梦境里面最让毛毛感到头皮发麻的就是最后一段。毛毛就决定打算带他这个同学去找他的家长，他的同学呢就给他带路，结果他就把他带到了那个刚开始毛毛去到试吃的那家卤肉店里面。那个卤肉店的老板正是他同学的爸爸。那毛毛就强装镇定的就问他爸爸，就说店里面的肉是从哪里来的。他爸爸就说，今天进货的人换了，送了一批肉过来，我就用了。毛毛透过店面就看到后厨那个满脸皱纹的小女孩还一直斜着眼，就一直冲着毛毛在那邪笑。那一刻毛毛就看着轮椅上那个没有关节的同学，再看到那锅冒着热气的卤肉，还有后厨那个满脸皱纹邪笑的小女孩，整个梦的含义一下子就涌了上来。随后毛毛就被吓醒了。后面毛毛跟我说啊，他根本就不认识那个小学同学，甚至到现在都没有他的微信，他只是隐约记得小学好像见过，有见过这个人，反正他就有印象。但是这个梦对他来说就太清晰太连贯了，醒来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搜半月板是人体的哪个位置，确认了位置之后他就更害怕了，因为梦里面他的初始感觉和现实的感觉完全都是一样的。那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毛毛现在还跟我说呢，他现在还是不敢吃饭不敢睡觉，然后他去把这个梦就投给 DeepSeek， 就让 DeepSeek 给他解解这个梦。但是 DeepSeek 就跟他说，这个梦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预兆，也没有什么不良的预兆，那也希望这个毛毛能够早日从这个梦境的这个阴影中走出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他一些建议，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不那么害怕。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呢，是一个来自贵州的一个大哥给我投的稿。他说当年发生这事儿之后呢，他向公司破例申请了晚上早点下班，回家再继续工作。他说这是咋回事呢？他说当年这个公司也不太当人，说每天晚上要求是9点钟下班。那大哥呢，每晚9点钟下班之后肯定就肚子饿了嘛。那刚好当时小区东门门口新开了一家烧烤摊，他每天晚上下班回家都会去那边来上几串烧烤，再拿瓶冰啤酒。那天他就坐在这个塑料凳上等他的烧烤呢，无意间一抬眼就发现小区对面远远的停了一辆房车，是一辆白色的房车。这车呢，他在小区附近之前是没有见过的，车身上面锈迹斑斑，像是那种从废品站捡回来的。奇怪的是，车底下露出一角碎花布，晚风一吹过去啊，就一直在那来回晃荡。当时大哥就以为说这是这辆车的车主之前给这个车身做点装饰，以为是块破布，就没当回事儿。 后面有一天呢，他下班就从小区对面超市走回家，就刚好又看见那个白色房车，因为要路过嘛，路过走进来就想看看那块碎花布。于是呢，他就低头把那块碎花布给他拎了起来，这不看不知道，一看给他吓一大跳。他发现那根本就不是那种破布，不是那种碎花布，而是一条老太太的裤腿。掀起来那个裤腿还看到两只脚，脚上还套着一双黑布鞋。原来是有一个人，他可能是在这个车底下，不知道是住在车底下还是怎么样，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知道怎么有一个人就在这个车底下。他后面就没敢细看，这就给这大哥吓够呛了，加快脚步就赶紧跑回家了。就从那次之后呢，大哥就开始注意那辆房车，因为每次上下班都会路过嘛。白天上班的时候车底是空的，那条碎花布也是看不见的，但是一到晚上下班回家后，就能看到那车底下就露出一小截那个小腿和布鞋，有时候还会放那种寺庙的阿弥陀佛那种佛乐，还有时候是他听不懂的那种方言，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唱些什么。这大哥呢就坐在那个东门的那个烧烤摊前，啤酒瓶攥在手里，手指关节都吓发白了。又到了一个深夜，这天呢投稿的这个大哥呢加班到了11点，这烧烤摊呢早就已经收了，小区门口大路上空荡荡的。他小跑着经过房车，却发现今天晚上车底下是空的，那条碎花布那条裤腿也不见了。大哥刚松了一口气，正准备拐进小区大门，余光就瞥见那个房车车顶上面吊着一个人，他就看到一个瘦小的一个身体是挂在那个房车车壁上，有一个老太太就这么背对着他，白发披散，手里面串着一串佛珠，嘴里面还念念有词在说一些什么。大哥后面才看清楚了，原来这个老太太是一只手拽着一个麻绳，就挂在那个房车的车壁上。大哥当时腿都吓软了，就在这时他就看到了那个老太太缓缓地转过头，路灯昏黄的光就正好打在他的脸上，他就看到他那个老太太的眼睛亮得吓人，并且他冲着这个大哥张嘴，咿呀在那张嘴呢，那个嘴巴里面是没有牙齿的，整个口腔都是黑洞洞的，就发出那种咿咿呀呀的声音。大哥吓得够呛，就转身就跑，一口气冲上自己家6楼，并且马上把这个家门给反锁了，靠着门板就在那大口喘气。那天晚上他就一夜失眠，一晚上睡不着觉，一闭上眼就能想到那个老太太黑洞洞的嘴和亮得吓人的眼睛。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大哥就一夜没睡嘛，就无精打采的，并且呢是特意绕开了那条路，晚上回来的话也不敢走原来那条东门那条路，宁可就多绕10分钟从小区另一侧门进。但第三天呢，他值班到深夜，实在是有点精疲力尽，实在是觉得这公司不当人，太累了，就于是就抄了这个近路嘛。他就看到路上是空无一人的，烧烤摊也没有出，那个房车还停在那里，但是车底就没有看到那个碎花布。大哥还是想就说看看到底咋回事，就想壮着胆子想过去看看。他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呢，就朝这个车底照了照，他就看到这个车底那个正中间啊，放着一个搪瓷缸，里面还插着3炷香，并且是已经燃尽，而且是已经烧干那种，香灰都落了一地。他关掉手电赶紧转身就跑了。后面这大哥呢，就尽管晚上加班到多晚，也不敢从这个小区东门那边那条路走。隔了好长一段时间呢，他有一次还是路过这个东门嘛，他就说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白色房车了，也没有见过那个住在车底的那个老太太。据这个小区保安就说是什么交管部门还是什么城管，就说那辆车是一辆报废车，估计是有那种安全隐患安全风险就被清理走了。大哥跟我说啊，就 当时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他就跟这个公司说，哎，自己家旁边啊有点什么事儿，晚上不能太晚回去，就说要跟公司申请说要早点回家，早点下班啊，宁愿说回家多加班一会儿，也啊不敢太晚回家。哎，那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那其实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大哥那几天状态不太对，就可能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如果大家有别的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一下。那今天那个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边界线 FM。 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晚安。